神的话语，求神今天就在我们当中亲自的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真理，也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听神的话，进入他的安息。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谢谢主，你爱我们，你是那赐安息的主，你是那赐盼望的主，你的应许一句都不落空。主，你今天亲自的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圣灵跟我们说话，就像当年一样，你怎么样跟以色列民说话一样。今天求主也来帮助我们，存着一颗谦卑祷告的心，在你的面前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诸天都要来述说你的荣耀，穹苍要传扬你的手段，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信实直到万代，你的话语安定在天。谢谢主，你是那爱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认得有一位弟兄，他在他的信仰上面很认真，也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啊发生的事情。他住在外面，离开家很远，几千英里远。他的工作非常的忙碌，他希望能够跟家人能够团聚，所以他就开始找事情，发了五六十封的信在几个月里面有一些信是一点都没有回音，有一些信说是没有合适的职位。到后来慢慢的有了面谈的机会，面谈完了又有一些被拒绝的，那也有最后有一个面谈的机会，他非常的希望能够得到这个难得的工作。他就按照神的话，听神的话，常常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与神连结，等候神的恩典，等候神的平安。虽然有一份全时间的工作，还要全时间去找工作，常常会非常的疲惫，非常的困倦，但是他抓住神的应许我们也陪他一起祷告，常常为他能够找到新的工作。到了最后的一次面谈这个公司对他非常的满意，他就要我们继续的恒切祷告，常常为他祷告。这是神的应许我们把我们所要的带到神的面前，他必定来垂听。那在这一段等候的时候，心里非常的疲乏困倦。后来这个面谈不只是他去面谈，而且呢这个公司呢要他的妻子也去面谈，要看看那个地方好不好终于这个公司要他了，给他offer。 可是呢在这个之前呢，他要能够通过身体检查，也要通过最后的确认他的大学的教育程度。哇，到国内去要确定的话花很多时间常常找不到人。在那一段等候的时候他遇见了神， 所以有的是后来是那家公司要了他。在这件事情上面宝贝的并不只在于神垂听了祷告，而且是在那一段等候的时间里面，他有期待，他遇见了神。就像以赛亚书里面啊，神借着先知来回应当时以色列民他们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啊，你看到我的冤屈了没有，我的苦难了没有。所以常常在压力苦难的时候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些压力这些等候，我们可以来遇见神。就像以赛亚书40章这里讲的，虽然我们疲乏困倦，可是神赐能力，他加力量，而且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并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当我们等候的时候，对神有期待，遇见神就像老鹰要换毛换喙一样，焕然一新，信心可以更坚定，重新得力。我们等候神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要懂得我们怎么样子来守安息。刚刚我们读的圣经说是，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因为我们等候的时候，我们知道神要给盼望。我们今天要从希伯来书3:7到4:13来看，怎么样是来听神的话，来进入神的安息里面。在这里我们先来看希伯来书3:7-15，啊，那现在这一章投影片呢，是大家有圣经的话，我们来看这几节圣经章节，7-11，这里也是诗人在诗篇95篇7-11的话哈。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11节，我就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一段是要来描述我们怎么样子来听神的话，进入神的安息的说明的基础。到了12节那里，我们看到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 这个前十五节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神的话，要让我们知道在当年在旷野以色列民的那一代的负面的一个例子，因为他们悖逆不信神而倒在旷野，未能得到所应许的安息，这是前面这一段。所以在后面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那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发出了三个问号。那你说听见他话惹神发怒的是谁呢？第一个问题。第二，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第三，又向谁起誓不容以色列人进入神的安息呢？就是那些悖逆不信、存着不信的恶心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办法进到这个神应许的安息之地。所以他做了一个结论，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第三章最后一节那里这样讲。到了第四章，我们来看从另外一个角度，作者要我们看到那赐神要赐给那凭着信心忍耐之人安息的应许啊。我们从第一节来看，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他们，像传给他们，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病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这几节是让我们看到神告诉我们要凭着信心就可以进入到安息日的安息里面。四章第十二节那里，前面原文应该有加上有因为上面讲的那些话，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十四节，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那这一段呢， 完了以后就进到另外一个主题。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在前面两章希伯来书已经提到尊荣的耶稣基督，他超过先知，超过天使，他也超越摩西，大过摩西。那在今天的读的从三章七节到四章十三节里面，就来了一个第二次的一个劝诫，也劝诫什么呢？就是要来听神的话，进入神应许的安息。当年以色列人不信神借着摩西所说的话，今天趁着还有机会，神的子民不能再轻忽圣灵所说的话。这个图让我们看到当年摩西啊，带着以色列民从做了430年的奴隶的埃及出来，然后往南边走，往西乃山这边走，然后在那个利非丁那个地方呢，啊，他们一路上抱怨神，试探神，说神是不是在我们当中？他们在民数记十四章那里讲到这一批以色列民百姓呢，是恶的会众，恶会众啊，这些百姓呢，他们不顺服，他们不信从神，他们背道，不听神的话，惹神的生气，所以他们是硬着心。所以在希伯来书前面刚刚我们读的说，他们有不信的恶心啊，他们不只是硬着景象，而且他们是硬着心，他们不相信神会带领，一路带领他们进到那牛奶与蜜之地。在那个利非丁那个地方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就是说是那里有一个地方叫米利巴，就是沙马啊，因为他们缺水，没有水喝，神就给他们水喝。那在他们一路在旷野里面漂流了40年的时候，他们没有东西吃，神就给他们玛拿吃。他们嫌玛拿不好吃，说是哎呀，当年我们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啊，我们不用钱就可以买鱼吃啊，而且有西瓜、黄瓜、啊、葱蒜、韭菜吃啊。犹太人很像中国人啊，啊，口味很像中国人。那我们看到他们一再的抱怨，啊，他们太热，神给他们云柱来带领他们，晚上没有光线，用火柱来带领他们，啊。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一直漂流到加底斯巴尼亚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12个支派派了12个人上到迦南地去看看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哈，去窥探那个地方。他们回来的时候有10个探子说是那边不能去啊，不得了啊，那边的人啊又高又大，哈，只有约书亚跟加勒他们说是那个是神应许我们的牛奶与蜜之地，所以就是神应许的迦南安息地啊。那在他们从这个加底斯巴尼亚到过了那个撒列西的时候，大概有38年，他们想要上去哈，啊，他们忘了神已经启示说，你们这一批不信的恶会众不能够进入到那个我所应许的安息地里，所以他们被迦南人被亚玛利人哈，啊，击杀，直到何阿玛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啊加底斯巴尼亚差不多东北边一点点那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他们过去在40年在漂流旷野的时候，因为他们有不信的恶心，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进到那个应许地。虽然后来约书亚 啊，大概在差不多主前1400年，啊，带领了第二代的啊以色列民进到迦南地。我们在这里看到，经过大概四百年之后，大卫的时代，诗人写了95篇第6节到第11节在这里，啊，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再次提醒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你们不要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旷野的玛撒那里，啊，你们当年怎么样子跟摩西来争闹，然后来试探神，啊，而且至少试探了10次，啊，在民数记14章那里，啊，有提到这件事情。这里让我们看到圣灵说话了，说什么呢？你们若听话的话，不要硬心的话呢，你们才可以进入到我的安息，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要读者说是要把握今日，听神的话，信从神，然后就可以进入到安息里面。那什么是进入神的安息呢？常常希伯来书呢，常常有很多的预表从旷野里面进入到迦南美地，从那个6天做工呢，进入到第7天的安息日，都在预表说是那个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最美的安息，啊，常常在希伯来书里面常常讲到有影子，哈，就是在旧约里面的事情，到了新约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影子的实体，哈，所以在这里看到那个实体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他里面的安息，那是真正的安息。也我们从靠着我们自己的我们的魂要进到，要来靠着耶稣基督，依靠神，仰望神，才能够得到那个安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啊，有一些我们在我们属灵生命上面的一些预表，在埃及就是那一些在世界里面，我们怎么样当年像哥林多后书第10章啊第1节那里讲到，我们在地位上面，我们跟主同时同复活，进到这个经过红海，好像受尽，然后到了旷野，我们得救，我们成了信徒，然后我们需要每一天学习成圣舍己的功课，然后在经历上面与主同死同复活，然后才能够进到主耶稣基督里面那个神应许的那个迦南美地牛奶与蜜之地，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心中没有，因为没有主，他们不信主，所以他们心中就没有安息，他们在旷野漂流。要真正的安息，就是要在进到迦南地的主耶稣基督里面。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我们不只是在旷野，虽然我们得救了，身份有了，可是呢，我们得到了生命，我们是长不大的孩子，只是吃玛呢，吃牛奶，啊，我们要进入到主耶稣基督里面，不只是得生命，要得更丰盛的生命，而且我们可以吃土产，吃干粮，啊，这些一些预表。那什么是真正的安息呢？安息就是与神连结在一起。奥古斯丁说过一句话：“我的心里没有安息，直到遇见了神，在他里面才有真正的安息。遇见神才会有安息。遇见神就是跟造物主、 跟智慧与力量的泉源连在一起，因为我们跟主连在一起，我们就有力量，就有智慧，就有喜乐。所以犹太人他们在守节期的时候，他们的精神就是在守安息日，而且呢在守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很可惜，他们没有不了解真正的安息是在基督里面享受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主耶稣基督他曾经自己这样说过，在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七节那里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最主要的是要叫我们，引导我们认识安息日的主。哈，我们现在呢是守主日，哈，领受神的恩典。那在守安息日的时候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原则呢？第一个原则就是先领受神的恩典，然后再来侍奉。第二个是信心的原则，是先祷告再侍奉。第三，团队的原则，先有团队然后再侍奉。第一个原则，先领受神的恩典啊，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生命记第五章那里都记载了十诫，当中就有守安息日的规定。我们从创造的角度来看，刚刚我们读的圣经啊，希伯来书那里啊，安息日是纪念神创造万物的那一位。假如我们从救赎的角度来看，啊，就是那位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那一位，也就是说是神当年怎么样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当奴隶的那种情况之下带出来，成为神的子民，也让我们今天我们可以不再成为罪的奴隶，我们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子。啊，那当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那里啊，曾经这样提到，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守的安息日，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神耶和华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前五天先造了万物，第六天才造人。神把一切都造好了以后，最后才造人，邀请人进入他的安息，享受他所造的万物。所以我们应该先安息再工作，而不是先工作再安息。先从神那里支取力量，先从神那里支取他的爱，我们才工作，才能够去爱人。圣经创世纪记载啊，有六个地方啊，有六个地方这样讲啊，创世纪第一章啊，有六个地方，五节、八节、十三、十九、二三、三十一节，那里讲什么呢？有晚上，有早晨，也就是说人要先休息再工作。所以犹太人用礼拜五当太阳下山的时候，他们认为是一天的开始，先享受，先休息睡眠，然后才开始工作。所以在创世纪二章二节那里说，神第七天歇了他一切的工，就安息了。我们在这里讲到昼，我们中国人都讲到昼夜颠倒，先白天再晚上，这里是讲先有晚上再有白天。直到现在有很多科学家对于 啊，这个睡眠呢，还是不是很完全的明白它的奥秘啊。睡眠可以说不是在亚当夏娃他们堕落以后的产物啊，人还没有堕落以前就已经睡觉了。假如我们去看创世纪二章二十一节那里，神呢让亚当睡了，沉睡了，然后才从他的肋骨来造夏娃哈。人被造得太奇妙了，所以神使人先会睡觉，等人睡饱了以后才开始工作，用意就是在提醒我们要先休息，先领受神的恩典，知道他是神。我们假如离开我们的神，就不会有安息，不会有恩典啊。也在生命记第五章那里啊，十三节到十五节那里也这样子讲到，说是啊，从救赎的角度来看，第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安息日。这一天呢，你和你的儿女、卑仆、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聚居的所有的客旅，啊，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卑仆都可以跟他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隶，啊，耶和华曾经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要守安息日。啊，我们看到当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到迦南安息地的时候，那里在预表一个什么？预表说是有一个更美的安息。那约书亚的名字跟耶稣在原来的意思就都是讲到耶和华的拯救，耶和华的救赎。那人堕落以后呢，我们常常会拼命的工作哈，在埃及做奴隶做苦工啊。神拯救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让以色列人不再做苦工，不再做奴隶啊。神从救赎当中为人预备了安息。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得救，是神他的恩典救了我们。神的创造跟他的救赎都是恩典，我们要先领受恩典，然后才工作。这是守安息日的第一个原则。好，第二个原则，是信心的原则，也就是要先祷告再侍奉。我们知道没有办法靠自己能够做什么，认识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该怎么样来回应神给我们的恩典呢？这个就是信心的第二个原则。信心是什么呢？就是歇了我们自己的功啊，像神歇了他创造的功一样，接受进入神给我们的安息的应许里面。堕落的人很喜欢靠我们自己，总是动个不停，没有，所以没有办法来领受神的恩典。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那里这样讲，我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我们也要像诗篇的作者四十篇十六节那里讲，说是所以我们要休息，要知道耶和华是神，啊，休息不是说我们回去睡觉，而是歇了自己的工，不是完全的停工哈。我们要看神的作为，要看神怎么样在我们的身上有什么样的启示啊。所以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先不要想要做什么事情，要先来到神的面前来听神的话语。所以信心就是从先听神的话开始。信心是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就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啊，也就是说神的话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跟啊。若是我们领受了神的话啊，假如我们没有去好好领受神的话，我们工作是做不好的，因为 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想法去做的啊。所以我们说要先祷告再侍奉。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一大堆的啊，自己觉得很好的事情，其实呢都是在做白工啊。可是我们常常会忍不住，因为我们很喜欢自己当做上帝啊，自己做神啊。我们为什么不喜欢先领受神的话语在工作呢？因为我们人有非常强的肉体，我们凭我们的血气，我们喜欢做，喜欢自己当上帝哈。我们非常的自义，自以为是，自以为义哈。唯有当我们放下我们自己自义的时候，我们才愿意来接受神的恩典。所以信心的原则也是谦卑的原则，祷告谦卑祷告的原则啊。这个原则是怎么样？我们守安息日是我们每一天要做的，这个是守安息日的精神。也就像主耶稣基督他说，烦恼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习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这是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那里讲，守安息日就要懂得我们怎么样学习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来跟神有美好的关系，跟他祷告。信心是歇了我们自己的功，我们自己不要乱出主意啊，不要乱做事情，要学习先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他的话语，学习他的样式啊。犹太人他们从礼拜五啊，太阳下山开始就开始守安息日啊，他们就预备丰盛的晚餐，全家聚在一起领受神的话语，让爸爸带领这个家庭礼拜，这就是歇了他自己的功。领受神的话语很重要，是一种的操练。因此信心的原则就是谦卑的原则，因为你一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祷告的时候，就表示说你自己不行，我们的神他行啊。因此信心的原则啊，我们在操练的时候，我们要在这个啊非常疲倦的时候，非常觉得无助的时候，我们不是在那个时候才来神的面前，而是每一天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懂得柔和谦卑，放下我们自己啊。那第三个原则，守安息的原则是团队的原则，先有团队啊，然后再侍奉。六日啊，在利未记二十三章三节那里啊，这样讲：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个守安息日的精神不是一个人在守哈，是要守安息日需要有圣会，从家里的聚会开始，全家人一起到圣殿，到神的殿里面来，或者在犹太人的殿堂领受神的话语，欢欢喜喜的敬拜赞美神，这就是一个团队的原则。所以马丁路德他曾经说过，守安息日的重点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要来敬拜神，领受神的话。犹太人他们误会了守安息日的那个精神，所以他们定了几百条的那个规矩啊，就在安息日啊，生病不可以看医生啊，不能够去啊买菜啦，也不可以开电视啊，当然也不可以啊滑你的 iPad 啦， 啊你的 iPhone 啊都不可以啊，哎，走路也不能够啊，要走多远哈，变得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啊。基督徒我们把安息日从礼拜六改成礼拜天守主日啊，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带给我们新的安息，我们是来领受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啊。每一天啊，星期天我们就是单单的来敬拜神，领受神啊，要来参加成人主日学啊， 参加圣经研读班等等哈，而不是好像要来教会做苦工哈，好像不要忘了，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已经做了很多的工哈，很多的事情。那现在有很多的弟兄喜欢，弟兄姐妹喜欢来守主日哈，来敬拜神，因为他们可以听到神的话语啊，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之后我们可以开始面对一个礼拜的工作啊。主日就是要好好的在主的面前领受神的话语，我们常常放下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领受神的爱啊。来，我们今年呢，希望能够啊，弟兄姐妹，我们来一起来背神的话啊，也好好积极的来参加啊主日学啊，新生命班、新生活班哈、啊，门徒造就班哈、啊，圣经研读班等等啊，这些班哈啊，参服班哈、啊，我们新开的参服班。希伯来书三章，我们刚刚读的十三节那里讲的说是，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学习神的话，哈，是非常美的哈。总要趁着还有今天、今日，天天彼此的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不要像那些以色列人哈，心里刚硬，哈，然后不幸的恶心出来，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想说自己哈、啊、躲在家里自己读圣经哈、啊，有的时候读不出什么亮光哈、啊。假如我们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彼此的分享，在主日学在小组里面，我们彼此的劝勉，就好像机器送电梯到送到厂里面哈、啊，修车厂里面哈、啊，保养维修一样，可以重新得力。礼拜天是我们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哈、啊，欢欢喜喜的来。庆祝我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哈，礼拜天我们也可以鼓励我们的小朋友哈，我们的小孩子啊，穿漂亮的衣服，让小朋友知道礼拜天是欢喜快乐的日子，而不是什么都不能做，好像只能被爸爸妈妈压到教会哈来做礼拜哈，坐在那里做礼拜哈。所以我们在团队的精神里面，我们要常常学习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已经开始在为我们教会希望有一个弟兄团契来祷告。我们祷告了啊，差不多一个月了哈。我们就是要有这个信心的原则、谦卑的原则，来到神面前。我们看神怎么样带领我们啊。那到了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里哈，啊，第四章第十二节那里。那里讲到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是接着上面的上文哈，四章十一节那里说说我们务必竭力进入到那安息，免得有人学习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哈。这是接着那个，就是因为要怎么样，当年以色列民他们没有听神的话哈，所以这个时候呢又回到希伯来书作者说，是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于什么样，魂跟灵、骨节跟骨髓都能够刺入哈、啊，剖开，连我们心中所想、思念的，我们想到的什么主意都能够辨明。所以，我们也在这个时候，我就。想到说是在启示录那里哈，一章十六节那里，从主的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哈，在那里让我们看到说是神的话不只是能够刺透那个骨头哈，是在里面骨头跟骨髓哈，也能够刺入我们的啊灵魂哈，我们的内心，神知道。我们所想的里面所想的一切话，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三节那里啊，讲到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啊。有另外那个 NIV 哈、啊、英文的另外一啊，有另外一种翻译的版本，说是一切被造的。在被造的里面呢、啊， 没有一样能够躲过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眼光目光。原来在这一位我们必须向他交账的主面前呢，万物都是赤露敞开的。也就是说，神的话常常是会扎我们的心，来光照我们。啊，当然他会喂养我们。啊，神的话让我们明白我们所思念的，我们所想的，是不是合乎主的神的旨意，也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哈，神的话来照亮我们的里面的灵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那我们现在来听听神的话，我们看到神的话是这么样的厉害，啊，神的话是这么样的宝贝，啊，我们来看一看这几节圣经章节哈，是让我们来想一想，思想我们怎么样来听神的话，我们才能够避免像那不信的那些以色列人啊，没有办法进入到神所应许的安息地里面去啊。这里以赛亚书那里讲到，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不以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啊，大家注意那个有颜色的那个壁哈，啊，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啊，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常常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就会遇见神，我们遇见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进入到他的安息里面。啊，这句话，我将你的话，就是神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得罪主。诗篇119篇11节，假如我们心里能够有主耶稣基督，我们不得罪人，不得罪神，我们就有安息，我们也就可以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教导我们，啊，要把握今日，要听神的话，要信从神。听了神的话以后，我们要去遵行神的话，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到那主耶稣基督的真正的安息里面。啊，那我们也是要在神面前有信心。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我们要常常在神的面前，啊，来领受他的恩典，有信心，然后他就会喜悦我们，而且呢，他要把那最好的给我们，啊，那我们也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天天要来读神的话，啊，时时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祷告，这是我们对我们的神来说的。当我们跟神有美好的关系，我们在神里面有那美好的安息，得到力量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分享我们的所领受神的话语，我们可以到处去分享，我们也可以向别人见证主给我们的安息。好，我们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我们谢谢主，你是安息日的主，你是那常常给我们平安的主。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那耶和华撒伦的神，你常常在我们的心里，求主来教导我们，让我们不再跌倒，让我们看到主，你是那 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让我们在你里面，我们一生的道路，主你来坚定我们的信心，好叫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那下面是我们回应今天信息的时间，我们感谢杨长老给我们带到这个宝贵的话题带到我们的面前，也带领我们读了很多的圣经，我想大家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